各位听众，今天又是礼拜一，我欢迎大家跟我大兴度过今后这愉快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两个小时的空中时间。拍电影的人呢、不是，就一般的人啊，朋友经常会问我呀，说这个拍电影这个制片人是怎么回事。我呢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每次呢我都要说给大家分开讲，说你要不然这个制片人啊，他分可能分几种，好几种，有的人他特别擅长故事啊，他来组织故事，然后他来跟编剧来沟通啊。有的制片人呢，他我就是布拉德皮特，我就汤姆克鲁斯，我当制片人我就有人员，我有人脉啊，我能认识名导演，我能拉来明星。有的人呢，他说，哎，我认识就金主，我认识投资商啊，不管，有的人说我认识发行的人。还有的呢，就是说，这我对我个人来说是我最佩服的，就是啊，其实是这些呢，都是所谓线上的工作。他有人呢，有的制片人呢，他是能够就是生产制作方面，比方说这场戏我要多少卡车，我需要吊车来运作我这个摄影机等等。那鲜有啊，一个制片人说我这些我都能够做，而且我都能够做好。哎，但是我今天晚上呢，我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就请来这样一位神人制片人，是我们这个现在北美的华师这个影视发行公司的老总蒋月明，蒋总，蒋先生。
哎，你好，大姐，哎，
给你戴一高帽子，
观众朋友们好，
对，给你戴一高帽子。然后好，我们这个因为啊，刚才我跟蒋总还在解释呢，我说我们这个经常得卖点什么龙虾啊，所以我现在得放下广告，然后我马上回来。今天大家让蒋总呢给大家谈谈，他从事电影，从事制片，后来包括后来的发行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故事，大家您千万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圈内哈，国内圈内都称蒋总为老蒋，所以呢，我们也都是跟着这个真叫老蒋。那叫老蒋，蒋总，您这个做电影啊，有多少年了？
嗯，七九年到现在，四十多年吧，
四十五年了，
四十五年，对。
四十五年，那你开跟我说你是怎么就开始做这事儿呢？
那个我做电影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等于是在制片厂里，中国有几个16家可以拍故事片的制片厂，那么在制片厂里就是由制片厂下任务，在这个拍片子，然后那钱。当那个年代都是计划经济嘛，那都是厂里边出钱，厂里边出钱，然后我们去执行就是。那么我做的角色就是制片主任。那个时候没有制片人，
没有制片人。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制片人分好多，那是美国
啊，对对对
对。那中国呢，现在也慢慢的有不同的制片人，但是大部分人都以制片人自居。
对，
也动不动就是我是制片人，我操！但是他没干过是吧？
当年有一句话说，北京一个电杆倒了，砸死四个人，说仨都是制片人。
对，那是中国人说这个，
有时候
中国人说好莱坞啊，一个可乐瓶下来砸死仨导演四个演员。
不是，他是这样，那时候啊，我计划经济时候我也记得。他其实导演他体量小，导演本身就是我刚才说那一大堆制片人，包括制作，包括这个找钱，包括找演员，包括剧本的创造，他一个人都要做这导演就是制片人。所以呢，其实真正负责生产制作的那个制片人，制片主任，那时候叫制片主任，那个呢是就是跟导演是分开一点，那其他导演是一个人接很多事情。
对的，那个时候呢，项目剧本都是导演啊，然后呢，拿出来啊，由这个制片厂的这个编辑，那责任编辑那时候，
对，有责编，
哎，责编来推荐，然后常务会啊，这个生产会，说哎哪个行了，哪个可以了，哎，那导演呢说哦，我这个本子可能可以了， 那我喜欢拍的，那么好，那么你就去，他要去邀一个制片主任来，没制片主任他是干不了的，所以呢，他就邀一制片，两个人开始就是报预算呐、啊、什么的，组织啊导车美，就是这些人员，先把这几个人啊大概六七个人来组织好以后。那么厂里边下达一个筹备令，然后给你去你们几个人去筹备去，就选景啊什么的，选演员啊什么这些事儿。
嗯，
那时候经济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那时候我们拍戏确实像你说的，也一个部戏几十万啊，几十万人民币啊，那一摄制组呢也就五六十人啊，不像现在是动不动就四四三四百，很正常。那个民工都比那个创作人员多。
对呀，
嗯，
所以我是特别的，我跟老蒋见面啊，经常我就说，线上这些事儿，就刚才讲他，你说的对，因为导演他那时候再有能耐，他要找一个第一要有可靠的，你掌管钱的人，对吧？第二，这个人呢必须有能力，你给他一大堆钱，他很忠诚，但是把事儿给做砸了，是吧？然后第三，这个人还得懂，这点很重要。他其实最理想这个人，他是本身也得懂艺术，也得懂创造的，对不对？
对，
你可以不必，你可以说我不懂啊，你告诉我调几个卡车，给你调几个卡车。但是如果说碰到什么创造经验的时候，他这个是这你得有这个慧根。
对，这个我觉得是跟自身的这个涵养和修养啊，这个有关。
对，
再一个呢，就是你跟合作这个导演是不是比较默契？
默契，
这是很重要的。你那个时候就是各自为政，应该说导演就只管创作，别的不管。那制片主任呢，就安排拍摄生产。那么。比如你导演想要的地儿，我给你安排不下来，你也不能拍，那导演没辙，
对，
是吧？
对，
那个说这个你导演想拍这个，说我没钱，你也拍不成，
对对
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好的制片人，好的跟导演呢能够
配合
好，就是能够沟通的好啊。怎么比如说变一个方式？怎么样啊？那么能把导演的创作去完成它，体现出来，可能说不是那么像导演想的那么尽善尽美。
对，
但是呢，他可能换了一个方式，也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哎，
啊，就是我在拍戏中也有很好的合作的导演，
嗯，
比如说像郭宝昌啊，我们拍《大宅门》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那个什么，这个。顺，
对，
就是说你说哪儿不能拍，你有别的地儿没有，咱换一个啊，那什么就变通性很强，
这个就需要有这个心有灵犀，跟导演一定要有配合。这个我呢，就像上期我上个礼拜我介绍周采芹周老师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给大家忽悠。这个老蒋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十多年前上这个郭宝昌导演刚这个那时候拍的《大宅门》，那个戏是当年我相信中国电视剧也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
是当年那个录影带那个戏院卖的是全国最高，
全国最高。哎，然后呢，这个片子是那时候就是万人空巷的哈，这个电视剧出来的时候，这个片子总管制钱啊，就拿钱，制片主任那当然这就是老蒋，这个是一个。对于他个人来说呢，这也是跟郭宝昌导演的合作呢，也是非常之愉快的。我们刚才在休息时候呢，我跟蒋总我们俩聊哈，就是我就想起我碰见过一个事儿。我以前在二十多年前啊，这说话我也是二十五年前了，虽然没你这个四十五年那么多。二十五年前我在好莱坞拍一个戏，那时候呢，是一场戏呢，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室外，在那时候应该是环球片场的这个大门，还是哪个片场大门忘了，去搭一个景。那个呢，我们那个香港的这个动作导演说呢，是要拍三天到五天，就能完成任务。然后呢，要不然就那导演，香港导演就说呢，建议说搭一个棚，搭一棚的话就好控制啊，这在室内搭的这个景是你灯光调动啊等等都方便，都容易。那我就把这个两个方案就交到我们当时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制片，所谓制片主任啊，他其实是个 line producer， 叫 Joe， 这个 Joe 这个老爷子呢是出了名的抠门，然后问他要什么，他跟他说什么都要省钱。那个三天五天，他说一个时间少，因为时间少，这个拍摄这个费用少嘛，我就认准了他一定会说，那就用这个，就是时间又短，是花钱又少，还不用搭景。哎，但是呢，我把两个方案交到他这个手上之后，他就凭着直觉，他就想了一会儿，他就说搭景。哎，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搭景呢？后来我就发现了。这景一搭上来啊，首先拍摄的好调度嘛，拍摄这个速度快，虽然搭景花了钱，然后还用了时间，但是一个呢是拍摄速度加快，二一个是呢导演啊一看见这个景啊，室内的景搭的好啊，他就把好多本来在外面很难找到这个场地的这些景都移到这个棚里来拍了。所以这个戏拍到大概一半多以后，有一次我正好看到这个 Joe。这个老爷子坐一个人坐在那儿，我就上跟他聊天，他说这真是这个决定在搭这棚里搭景啊，这个决定真是做对了，因为他说他省了多少钱。所以呢，再说回来，刚才说这个蒋总的工作哈、啊，做这个制片主任，做这个制片啊，上面那些所谓线上的工作呢是另外一个套路，真正要说要有经验啊。这种制片主任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像刚才我说这个例子啊，那这个制片主任刚这个 Joe 对于这个好莱坞这个导演本人以前也没合作过，他只是听说过这导演的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喜好什么，他比较趋向于做什么事情，那他就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一直特别佩服像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一直特佩服你老蒋，
你过奖，
对。然后我刚才说哈，就是我不用忽悠，因为我要是忽悠起来的话，这一晚上都忽悠不完老蒋。刚才就随便提到呢，当年的这个大宅门，大家很，我相信我们听众中很多，特别是这个上年纪一点点吧，这样听众中呢是都看过大宅门。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那郭宝昌是。导演是怎么就找到你呢？你们俩以前是认识，还是他听说你不错？
这个是这样，那个我跟郭宝昌，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电视制片厂，等于是就是同一个单位吧，而且我们那个单位呢，有几个人呢就玩的特别好，私下里，你像包括郭宝昌啊。这个侯勇啊，那我就
你说跟主演跟那个谁那个叫什么了，就白景琦、那个、
陈宝国啊，那陈宝国是我们俩是发小，我们俩在北京呢就是一个院里长大的啊，他比我大两岁啊，所以就特别
说他本来不是个明星的演员，还他也演过戏，但也不是很火。
这个他是这个。当年是上了中戏，但是那正好那年呢是工农兵学员，招工农兵学员，宝国去上了这个
中戏，
然后上中戏期间呢，拍了这个林农的《大渡河》，就长影的第一部戏，他等于第一部戏演电影后来一直就。就分配到儿艺，儿艺以后呢，然后就
话剧，
那话剧没演多少，但是电视剧拍了不少，但当年那几年，反正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不是说我上了一部戏就像赵薇似的这个人家上了第一部戏就是《还珠格格》，
对，
而且一下就
小燕子
就火了，
火到上个礼拜。
对，那时候他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一个礼拜能见一两次一块玩什么的晚上半年没见着人，对吧？突然间见着了，哇，人家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演员了。
但是我记得十年前，我记得啊，各位听众，我记得十年前赵薇。黄晓明、佟大为在美国在洛杉矶拍一个戏，那时候呢，老蒋去 探班，哎呀，这个小燕子见着这个老蒋，这个高兴啊！
对对对，你不说我都给忘了。他们拍这个《勇闯好莱坞》是吧？
对对对，横冲直撞
好莱
坞，对对对
对对对，完了以后，这一帮人非得要上我们家来吃饺子，包饺子啊，结果一来了二十多口子。啊，小明就赵薇的那个Angela什么Angela baby，
对Angela baby，对对对，小明刚跟baby两人好的，
对对对，
还没结婚的话，婚礼你也去了？
那边是婚礼，我是没去，请我来我没去，因为正好我在美国，我去不了。他那个婚礼够阵仗，
据说是特别大，
我也想去200多人，我说估计到那
不差你一个
打招呼就得
大
来二十。
大宅门当时是我知道是万人空巷，尤其以前我91年92年在出国的时候，那之前有个什么编辑部的故事还是什么渴望忘了，那时候呢很叫座，然后大宅门应该就是接下来一个，让大家这个。你说的是全中国这个那时候是 DVD 哈，不是叫什么录像带这个发行，全中国第一
音像，
对，不得了的成绩。我记得呢是2009还是2010年的时候，这个李少红导演拍了《红楼梦》，那时候也是个大制作哈。当时那时候说是中国电视剧好像是到那当时的封顶，说每集是100万人民币，那是天文数字了，天文数字了。但是后来据说还追加了哈。那这个大宅门呢，应该是在这个片子之前得有10年，
在这
之前
具体哪年我也记不清
了。对，应该是2000年吧。那你能够记得说当初拍摄的时候？资金上是不是很紧张？然后有什么地方需要这个？就是在你那时候那每集你还记得不记得？大概的预算是多少钱？
当时呢，这个是郭部长写完这剧本呢，我们俩他找了我说你一定得
你给我自个儿
对，不是我这个我要解释的再清楚一点啊。我给我跟郭部长实操的。是大宅门续集，因为大宅门呢，开始的那集我们俩一块儿，就是我协助郭部长，人家是自己写的本子，我帮他做制片人联系，然后最后中央台给接了，所以说我们就退出了，就等于是中央台把这个给承制啊，
承制了，
播出啊都是这是第一步。然后，
但是前期筹备的时候，你可以跟
我在
跟
郭导在一起，对啊，对啊，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找钱嘛，找投资啊，完了以后呢，反正续集的时候呢，我是找了韩三明，然后就是韩三明一口就答应了，说这事儿干，然后呢，当时我们那个整个的一集呢，大概合50来万，那也不算低，也不算高。应该算还可以。
对，
对对对，50多万嘛。
但是拍出来那个品相还是非常好的，我记得他那个整个景啊，都挺像那么回事的，比那个以前的要强很多很多。
对对对，拍摄因为郭导演还是非常讲究的这个而且他也会拍，也会导，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导演，而且这个人也非常仗义会特会办事儿。对对对，有这个，所以拍摄还是挺顺利的。我只是让他告诉他，就每天你给我拍多少页然后呢，这个同场景就集中拍然后怎么样，反正就是大家合，因为我们俩人用他的话说，我们俩人是穿一条裤子。所以呢就合作起来就没有什么障碍。就跟我后边跟冯小刚合作啊，拍集结号什么的也都是这样，就是跟导演这个特默契，他对你有信任感，或者是你的能力又强，那么我觉得这个合作起来就比较好合作。
那集结号你也是制片主任？
我是制片人。
制片人，
对，那时候就有制片人了，
那时候有制片人了，
对
所以那你跟我说说这集结号是怎么，冯导是怎么找到你来的呢？
因为我跟冯导呢是拍大腕儿的时候，张黎这个
就萨特兰那个
哎对，这个张黎给我介绍的，
黎叔
对对，当时里边要做一些特效什么的啊、
哦
什么的，就是这个，然后就反正就这么
认识了，
那对啊、
嗯，
完了以后到这个后边我们俩合作了很多广告。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自己开公司啊、我试点还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后期公司嘛，那个咱们后话，
对对
那
对对、
嗯、那么所以呢就是冯导演就说有机会咱们一块拍个戏，
嗯，
我说可以啊，那么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呗啊、
嗯
然后拍夜宴，我给冯小刚做这个
后期
视觉总监，
是
就特殊视觉效果嘛、
yeah.
啊，拍完了以后我们就特要拍几号问我能不能来啊、
嗯、
我想了半天，我还是觉得可以哈、啊、跟小刚合作一下、
对
那么
就可能你要让我猜的话，从挣钱的角度上讲，你去跟他摸八滚打的去拍一个电影，未见得你做这个视效那么来钱。
不是，那时候是拍广告多
啊、
哦那时候拍广告多，
对对对，广告挣钱、
啊、对那时候我们拍广告很挣钱，
对啊
对啊，所以
那个年代，我那个时候广告还特别火的时候，
对啊，而且呢当时我也是很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我认识很多明星，比如像葛优啊什么的这些，
对，
有些人要找他们呢，他们都愿意让他来找我，就是厂商找他，然后他们来让他来找我，如果我接了、
哦、
承制，他们就来，
哦、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也沾了点一些明星的光。
明星也占你的光，
那对对，就是我们一谈起来，我们内部谈起来就比较好谈嘛。那怎么着怎么着，然后
就是比方说我，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州行，我看行这样一个广告，
对，
说找葛优，
嗯，
那人家不见得直接去找葛优，人先来找你来，
不是，
嗯，
他找了葛优，比如说
啊，对对对，
说那你去跟老蒋谈吧。
哦
啊，这事儿啊，就成了这样，因为他的经纪人跟我也很熟
啊，
我们反正就是
都是朋友，
以前这一个礼拜都是见两三回面吃啊，
吃
个
麻将，
对，来回乱串的这种啊，就包括冯导演那时候有他找他的广告，他也让人家找我，
找你，
找我来谈，就是说我定了就行了嘛，就是。有一段是这样，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也挺感谢感恩这些啊、身边的这些
大腕
朋友大腕们，
对，我顺便说一句，我刚才这个老蒋说这个大腕里那个电影大腕冯小刚导演的这个大腕里的这个白人萨特兰，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跟周彩芹在伦敦上过学，然后蹲在角落里流着鼻涕这么一个当年啊，这么一个后来我大腕明星，今天还是大腕明星，这老爷子现在应该90岁了也。
嗯，他在加拿大。
哦，在加拿大。
因为我上次去那个 CAA
啊，
还是碰到他儿子。他儿子，
他儿子这是 CA 大佬，
对，CA 他在 CA 好像做的职位还挺高，
巨高。哎呦，我跟你说，我说起来啊。87年我在山西平遥拍戏，萨特兰是我们那戏的演白求恩嘛，他是主演，那时候郭达是演一个不是很大一个角儿，结果萨特兰就带了他的儿子来，儿子大概8-9岁，我记得有一次啊，路过在车上路过一个马蜂窝，那马蜂飞起来差点遮着这车上的人，那孩子吓得乱七八糟的，8-9岁男孩。我就拿上照相机去给大家拍了个照片，今天这个照片还在我手上，就是现在 CA 这大老板
啊，没人拿着去长的，
讹诈的，对。你要不给我某某明星，我就把这照片公布于众。
对的，他现在是负责打包团队，打包的打包部。
啊、嗯，
那这个、
嗯、
这个
是大腕儿，
对，
这个这个所以是接着说这个夜宴跟。冯小刚的集结号是吧？
对，
集结号，我相信一个电影要拍起来的话，它的强度它这个非常之大，因为又是战争片，对不对？
嗯，对，我当然很苦了，很苦，
这肯定很苦，对
啊。那么我们在丹东 那边大概前后拍了大概五个月，也同样遇到你刚才说的一些话题，我们就这个话题可以聊一聊。
嗯，
那么我们也是，就是集结号是5000多万拍的，那五千多万，大概我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大概是当时是5000多万
人民币，对，
完了拍了大概不到五个月，
嗯，
同样遇到了超支的问题，
嗯
啊，那么为什么超支呢？这个所以跟制片主任呢有的有直接关系，有的呢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等雪要拍雪景，下不下雪，
就是不下雪，
那就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们就
不像说现在了，你要特效一来就有
对，但其实特效你也要花钱嘛
啊，
对。那么当时我们就去转到。就是等于跑了一回路，中间等雪等不来，我们就中间跑
到
了
别处去了，
安徽啊，去拍这个就是那个寻找部队什么的这些啊，就是邓超拿着大饼在那吃，当他的这碰见张涵予的，这找的什么那戏，拍了一个多星期，拍完了再回去啊。
对，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宽甸
啊，
然后再去拍这个。
那这转场这路费啊等等，
这
个时间啊，
就
都
完了。再有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我们那个现场的特殊道具还有爆破啊什么的，都是韩国人
啊。
那韩国人的呢，做给我们做的那些道具人呐、
啊、
什么的，这些200多个
啊，
这个整个一个仓库着火给烧了，
哎呦
啊，给烧了呢，但不是说是谁赔的问题，那他肯定要承担这责任，但是呢我们要拍了没东西了，
对啊，
对，耽误了我15天，
哎呦天
啊，因为他要做重新做啊，所以当时就预算上我就知道要超了个300-400万
哦，
那大概
OK
啊，但是呢拍完了差不多还有几场戏的时候，已经到春节了，
嗯，
快到春节的年根了，
又放假了、嗯、
哎，年根了，那么我们还有两场戏没拍完，那么说怎么办，我跟导演就商量，我说呢，一个呢，如果要拍完了这戏，那么我们就可能超支400万，如果我们不拍，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拍这场戏年29，我得放整个摄制组，我们
对
回家，
对，
那这又是一笔钱，
钱你租金
回家完了以后，过了几
再
过来，
对，
对，那么我说如果不拍，咱们删掉了这场戏，
甩了，
咱们29就结束了，
啊，
大家就皆大欢喜。后来他说不拍不行啊，说还有那什么呢？
是哪场戏呢？
就是炸那个军营的戏。
OK
啊，那么
那
啊对
对，
完了以后反正我们那个景也搭的差不多了啊，然后第二天这个冯大爷跟我说，哎，说我想了想，说干脆这样就删了，咱们内容够了。哎，我说那是好事，我赶紧通知制景啊，就停了，
停
正那儿还正搭架子呢，我说全部拆掉，这个马上就停掉，然后就是实际上我们拍的素材也剪3.5个小时都没问题了，那冯大爷心里还是有数的嘛，那所以就没有拍，那么呢对吧，这个戏呢整个这个
就没有大超支，
哎，就没有超支，
就没有超支，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合作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个，
对
对对，
这因为好的制片人啊，他就是你比方说我导演就要这场戏，我这三个戏我都喜欢，我都要，那你要是那你就说我预算里头我能够支持你，我一定支持，如果不能我就跟你说，咱这仨戏您挑哪个最重要，是吧？你说你要想做这个的话，那咱们就势必说那第五场第六场那个戏，势必就得甩点，或者就不拍了。这东西呢，一个要非常善于沟通，一个呢你自己对于剧本、对于故事本身得特别了解。你不能你乱提啊，这你这重头戏，你这让你删了，你不能。你说哪个省钱就删，这也不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是要求制片人。我在回答我自己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刚开始时候 给大家给自己跟大家提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制片人，什么是制片人，制片人就包括这种权衡，而且是无时不刻的，这还不是电脑，它就是直觉和经验加在一起这么一种一个决定，做对了，
是的，是的，
对，他就能够如期按照这个按照预算就完成了计划，否则的话呢，就一团糟。嗯，
对对对，因为各方面都不愿意这个控制不住嘛，嗯，
对，
控制，因为像中国也很多导演啊，这个超支超支超支，没人超期超期超期，这这，
而且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对对对，这是一特别不好的习惯。当然，我觉得也是这个资本
惯的
啊，惯出来的毛病。
对，你说
这个特别，
咱就不提名字，你说啊，这个他大腕啊，他有名，然后他你就只要你给我拍，你我求你给我拍。特别是那几年，当然我相信现在也都学乖了。
现在就收敛一点，
收敛了。那老蒋刚才你讲也提了个头，就是说你和这些这个这么说吧，各位听众哈，就是老蒋啊，这个蒋总啊，他和国内的我不敢说所有的一线的导演和明星合作过，至少是绝大多数。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是他在大家都认为这个特效这东西是只能外国人玩的这个活的时候呢，老蒋自己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这个电脑特效这块呢，他其实是一个在国内是一个首屈是相当有业绩的这么一个公司啊，叫试点公司。你怎么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当时那个时候全世界啊，为谁的马首是瞻呢？叫 Technicolor，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啊，叫 Technicolor，
特异色，对，中国翻译出叫特异色，
叫特异色，哎，就是都认这个为这个特异色的马首是瞻。那它也是好莱坞有多少年将近百年的历史了。那他照说啊，当初这个合拍就合作合资啊，是非常火的。那照说你有这么好的技术，你到了中国来，确实中国人中国电影人跟好莱坞跟西方人学了很多很多东西，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个特异色和你的试点公司的这个合作中，你能给大家讲讲当初是怎么合在一起的？那合作最后是不是很成功？哎，
嗯，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呢，合作的案例呢，应该说是不算一个成功的案例，
嗯，
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成功的一个开始，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当初啊，中国电影呢，开始兴这个超35毫米的拍摄，
嗯，
中国解决不了呢。就超35的洗印问题
，OK
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影片啊，当时那时候有一些影片，像姜文啊、陈凯歌啊，有些这个影片呢，都拿到日本啊，或者是澳洲啊，来去解决这个宽幅的超35的画格。
对，我给大家解释，电影啊，有大家应该在这有8毫米，有16毫米，有这个35毫米，还有超35毫米。那时候它就是一个因为当时胶片时代嘛，那是照拍出最清晰最漂亮。但是技术上，刚才老蒋讲到，就是说中国人当时是达不到一些这个标准的。
因为它是超三十五，是所谓它是在35毫米胶片的基础上，
嗯，
把音频的走声音的那部分的面积给占掉了，那画面
哦，
它就形成了一个稍微有点假宽的这个画格啊。那当然呢，它应该说是它要把这个画格呢，你将来出拷贝什么的，这你还得有
声音
呢，
对啊，
对，它就等于是要把那个画格缩小，整个按比例缩小，但是它拍的时候是占了整个胶片的画格，所以呢，
但是在印的时候，他得
在印的时候
留住，
对，那么所以呢，当时呢，我们是有一个后期公司，我们是在中国做这个广告为主的，那包括胶转磁啊什么的这些，
嗯，
我们那公司也是在中国最先引进胶转磁，
然后
把它那什么， 那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我们就想着看着中国电影，就是刚才说到樊纲这个拍大腕，
对，
他有他这种需求了。
嗯
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电影就没听说过在中国做特效的，说是好莱坞那大片怎么拍出来的，
哦、
那镜头看不明白、哦、啊。那、么通过广告以后知道啊，因为广告运用的特效好像多了一些了，但是呢，它也没有一个大的特效。那时候啊，这是1990几年嘛，对。那么这96年大概96年，那么我就想着呢，能不能我们来做这事儿。
嗯
啊，然后我跟小刚啊、一谋啊、凯哥，我都谈了一下。
嗯，
他们说他们，我发现他们这些导演啊，有大导演，都对技术啊、的特别渴望，对技术的发展、
哦、
啊也想了解。
哦，
对，当时我就是正好呢，那个我去澳洲、
哦，
这澳洲是有一家公司呢，特别想跟中国合作
合作，
哎、因为。他们知道哦，张艺谋的这个
英雄对
啊，什么这个姜文的鬼子来了，
嗯
啊，什么这个我忘了啊，因为我去澳洲的墨尔本的时候正好碰上姜文、
啊、
我还去看看他那录音什么的、
啊、
鬼子来了
鬼来了
什么的啊，也、
啊、
然后我也去，
他这中国市场大嘛，澳洲人肯定知道，
对对对，他就是对中国市场有认识了，
嗯
啊，
嗯
那么、
嗯、
我也去了 Animalogical。
嗯、
他们是帮着英雄来做这个
对后期的
视觉特效嘛，
嗯，
对对对，然后 Animalogical 就跟我们谈啊、说在中国做一个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们就说有可能啊，然后反正就有澳洲有两个公司啊、然后跟我们谈，但是澳洲人办事忒慢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谈着突然间这个法国汤姆逊直接找上门来了
啊，
说我们要跟你们谈一谈合作。我说你这汤姆逊不是法国的吗？
嗯
啊，这
说法国历史的，
对对，卖什么飞利浦，做飞利浦啊什么的，
对对
对。他说我们呢是收购了一家公司，美国公司叫 Taking Color。
哦，
我知道啊，那我要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Taking Color
啊，对，
这 Taking Color 呢是全世界的，应该说是透电影的。后期技术鼻祖，
嗯
啊，从电影的黑白到
无声，哎，无声的时候
不是，那是声音，从黑白电影到三色染印法
啊，
这是
那染印的，对，染印电影，
对，我们就是说三色染印法，那是他发明的，
哦，
哎，就 Taking Color， 他不叫，就翻译成中文叫特异色嘛，
啊，
其实他英文就是。这是技术什么什么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tech
啊，对对，色彩技术
啊，对
对对对，
嗯，
而且他在全世界呢有40多间分公司
哦，
就专门做洗印什么的这些、
啊，
冲印啊，这个彩色，他们的要求非常之高，
嗯，
哎，那然后他们呢，同时也收购了英国的 MPC。
嗯，
这 MPC 呢是专门给华纳这些什么
大公司
大片做特效的。
OK
啊、所以他们也想发展这块。
嗯，
那、他们认为中国反正很有市场。他特别有意思，我们谈的很快。他们来了以后，那、这个我们打了电话，是中国的汤姆逊找到我
对
啊，然后正好呢，我和我的一个伙伴啊，赵小丁就是张艺谋的御用摄影
师，
摄影
师，
对，然后我们俩人呢，就从澳洲，他去给那个英雄配框，
嗯
啊，然后呢，我们俩从澳洲呢到了拉斯维加斯，
嗯，
就是参加这个 NAB 的展览，这时候呢，就 Taking Color 跟我约了在这个
拉斯维加斯
见面
啊，
然后我们就如期会面了，聊了一下。啊，中国什么的，
嗯，
然后他说一星期以后我们去，
都一星期以后，
一星期之后他们就到了中国，
哦，有意思，
来，
所以你说在拉斯维加斯见到这个 Technicolor 的人，就很快你们就进入了这个实质性的谈判了，是吧？
对，然后他们就说一个星期，
嗯，
他说他们也知道你们在跟澳洲。
哦，在接触着
啊，他说这个没关系。他说澳洲人，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澳洲人办事很慢，
开慢。对，你自己也
说我们一星期以后到北京，
哦，
啊，然后跟你见面，
哦，
啊，我说好。那么一星期之后，他们真的来了，下午2点钟，
哦，
啊，就来了。
嗯，
但是我因为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吧，我知道他们要来，好，那就安排点活动，除了商务谈判啊，
对，
我就约了一谋，我说这个 Tenkin Gala 的人来，我说晚上呢，你出面一块儿陪着吃个饭啊，那一谋欣然答应啊，我们就在后海的梅府家宴啊，然后就在那儿跟了一帮老外一块儿吃了个饭，因为一毛也知道 Tenkin Gala， 因为他知道是电影技术嘛，
对
啊，就谈了很多这个技术问题。这是当天晚上，第二天中午，冯小刚在这个就是那个萧云路那边一个餐厅，
萧云路我知道，对，
也是请他们吃了个饭。
饭
我其实后边还约了田壮壮和陈凯歌，我说见让你们见中国的
最大导演，
四位导演
天王级的导演那时候
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就说我们只有两天时间，我们跟你谈完了，我们就回去了。说你安排那个导演，是后边的人，我们没时间见了，
不需要见
了。说因为什么？说你第一天，就让我见到了
张艺谋
中国的
最大的导演，
导演的最大的导演。他说其实我们呢，在中国呢，已经寻找合作伙伴，寻找了一年了。他说，但是呢，我们法国汤姆逊的北京的人说，中国的电影基地在上海。
那
说
瞎扯，瞎扯，
这不对吧？
瞎扯。
然后就问那个当着那开玩笑了，就是当着那个
那个
当时说在上海的人说你怎么说在上海啊？说是明明是在北京啊，我在上海谁也没见着。然后他们那个头